欢迎收听遇见你这个老师。今天是6月18号，距离启动 Work from Home 已经整整满一个月咯。在这30天里呢，我只出门过2次哦，加上长期在家工作，其实都没有什么动到。虽然我本身不爱吃零食，只爱吃正餐，但除了工作还是只有煮饭吃东西。过去的运动我是以慢跑为主，因为这阵子都没出门了嘛，开始发现腹部沉甸甸的，长出水桶腰了，逐渐感觉到不疼。前天拿出体重计一称，果然变胖了。所以呢，这个周末啊，我要找一段燃脂的有氧 YouTube 来动一动，来暴汗一波吧。那我们废话不啰嗦咯，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心理学研究的人们3种效应以及它的反应行为。自从我开始探索自己、认识自己之后呢，我就更喜欢探究人类心理学的术语和名词。原来在之前，自己内心有过的这些种种不同感受以及情绪反应，早就被心理学专家做过无数的实验跟研究透彻了，觉得很神奇很有趣。好哦，那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要先感谢默默支持我、鼓励我的匿名赞助者，也分享他的留言回馈。在日前上架的自杀性头痛单集，让你也感同身受。身为10多年的恐慌症患者，头痛也是发病其中之一的症状。最严重的几次，难以呼吸，全身麻木，以为自己要GG了，但却没有。长期只能靠药物减低不适感，和他和平共处。身体健康真的是最大的本钱，祝这个老师能早日摆脱这种重发性头痛之苦，天天轻松喝杯咖啡，开心成就自己，节目题材灵感源源不绝，真的非常感谢你，我会继续努力加油，活出自己喜欢的人生。那我们节目就开始咯。那今天我们要分享3个效应，第一个是触发效应，第二个是马后炮效应，第三个是旁观者效应。那我们先介绍第一个，在工作上、生活上，我们很常从零碎的、片面的资讯或提示，内心就会产生一些臆测，而这些臆测呢，很容易变成我们之后预设的答案，或者是影响我们后续的言行。当人们的大脑先接收到某个资讯的时候，它就会去朝这个同一个方向或领域去做联想，这种心理现象就称之为触发效应。心理学家针对触发效应呢，持续做了很多年的研究，因为它可能在我们不自觉的情况之下，影响我们的行为和习惯，甚至是在我们还没有用理性思考之前呢，就会透过这些零碎的资讯去触发我们记忆里的知觉，而影响了我们的思考方向。由于我们的大脑将资讯储存在长期记忆的同时呢，它会进行分组，因此当我们看到某一个词汇或图像的时候，就会有这种触发效应的情况了。因为大脑会将可连接的资讯啊都串联在一起，因此和这个资讯放在同一组的旧有回忆就会被同时间激发出来了。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特定的事物就会激发起想到别件事情，就是因为这两个资讯在大脑之中是相连的。所以不仅仅是语义的触发，我们所有认知的经验都会受到触发的影响，包括是处理视觉、声音、气味、触感等等。就像是当我们闻到某一个人身上的香水味，可能会立刻联想到过去的某一个人，或者是曾经在某个场合回忆之中的味道。触发效应也能帮助我们在遇到危机情况的时候立即做出决策，但这个决策不一定是正确的哦，因为会被我们过去的情绪或经验所影响触发的。触发充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虽然有些心理学家认为这个效应不是对每一个人都有效，但我们可以试着为自己的行为多做一些思考或改变，在日常生活中增加一些属于正面的触发因子。如果你持续正确的练习，不但能增广见闻，也能帮助我们培养正向的积极思考逻辑模式，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哦。接下来我们来聊聊马后炮效应。我们在生活中都曾有过或者是听过这样子的对话，例如当有人情场失意、婚姻破裂的时候，很容易听到你看吧，我一开始就觉得那个人不可靠，类似的这种话语。又或者是当我们在看剧情关键人物真面目揭晓的时候，可能会说我早就猜到这个人有问题了。 为什么总会有这种马后炮的效应呢？一般来说，马后炮有两种类型，有意图的和无意的反应。有意图的部分是他们认为这么做为了可以达到某些目的而获得有利的好处，或者得到其他人的认同来避免承担不利结果的责任，有利于维护自己的自尊。例如，两个人一起合作一个案子，结果完成分析向主管报告后，事后发现资料分析方法错了，而其中一个人先表示说，我之前就认为这个方法不对咯。那么显然他就是想先发制人的摆脱这个错误的责任。而假设他们顺利的得到主管的认同之后，其中一人表示，我就觉得这个方式是主管想做的方向，那么显然他便认为这个成功提案是他的功劳。另一种无意识的直接反应呢，是人们发自内心认为自己是真的有先见之明，这部分几乎是无人能避免的，因为这和我们的记忆提取过程有关系。当一件事情最终结果出炉了，我们很容易高估我们的预测能力，会认为自己当初就是这么想的。这就是刚刚所提到的，因为人们在接收这个结果资讯，会在大脑记忆去提取相关的线索，所以当我们知道事件的结果，再去回忆整个事件的时候，已知的结果就会变成回忆里重要的一个线索，会触发更多的回忆来和这个结果做有关联的内容连结，而自然反应的感觉自己早就想到了。马后炮效应在评估一个政策解决方案的制定者上面会产生一些有害的影响效果，它会使得大家在评估这一次的决策品质时，不是从流程、程序、对错来着眼，而是从它的后果好坏来判定的。我们可以从一个医疗手术的案例来思考马后炮效应的影响。一个低风险的手术治疗，却发生了一个不可预测的意外，导致病人最后不幸死亡了，舆论就会把责任推给医生。在医疗的诉讼中，陪审团会倾向于相信这个手术是很危险的，会指责医生判断是错误的。知道有危险，为什么医生还是要开刀？因为手术的后果，病人死了，才认为手术是危险的。这个偏见会让多数人无法理性的评估这个手术的决定究竟是对还是不对。陪审团应该去了解，在当初做这个手术决定的时候，医生对病人做出开刀治疗是正确的判断，病人的状况和手术过程中有不可预测或不可控制的因素造成的。马后炮对于这些执行过程没有恶意而是合理执行的决策者是不公平的。像是医生、警察、社会工作人员，当执行结果是不好的时候，我们会倾向责怪最后决定的执行者，不论这个决定本来是不是好的。即使政策决定结果是成功的，大众也很少给予制定者、执行者应得的感谢和尊崇。在事后责怪这些做决策的人，会使他们在今后采用官僚的保护系统或解决方式，而不愿意去冒任何风险。当医疗纠纷使医生成为被告，这样的偏见情况长期下来，医生会改变他们的看病方式，会要求病人去做各种检查，或把病人转给专科医生来看，用保守的治疗方式，即使这个方法并不是最积极的治疗方式，甚至面对危急情况的病人会踢皮球，谁都不想扛起这生死的责任，不想因为勇敢的决策而最后招来恶名。马后炮效应可以让医生为了自保不再冒风险，这对病人真的不见得是好的，可能因而错失最佳的治疗时机而造成遗憾。而警察在执行时遇到冲突危机状况之下，如果有太多的顾忌，担心用枪防卫造成执法过当而遭受刑事判决的后果，可能无法适当的做出正确判断，无法保护自己，更也无法保护人民的安全。马后炮效应这样的偏见，让原本真心勇敢冒险的人趋于小心，并且会滋养出风险规避的思维，让那些只对自己全权有把握、做对自己有利决策的人，会去投机寻求不该有的报酬或成就。如果很幸运的，他们从来没有被大众认清事实的话，他们反倒会被社会认为是有前瞻性的成功者，享受着这些美名。 而那些有理智的人最后却因为马后炮的偏见被认为是胆小没有先见之明的落后者。最后我们来介绍的是旁观者效应。这个概念的诞生是源自于1964年发生在美国的一桩谋杀案。1964年3月13日纽约的凌晨，一名28岁的女子凯蒂在自己住所附近被一个持刀歹徒袭击，整个过程持续35分钟，以至于引起附近邻居的注意。凶手一度逃离，但很快又折返继续行凶，最后把凯蒂杀死了。据报道，当时有38位邻居目睹这件事情，但没有任何一个人出手相助或报警。3月27日的《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这件事情，引起轩然大波。美国的民众和媒体展开了关于人性冷漠的大讨论。一群社会评论家也站出来发表高论，认为此案具有重大的意义，并指出冷漠已经成为大城市的一个特征，而美国社会正变成一个冷漠的社会。由于媒体不断的渲染，事情越吵越大，这个案件的报道也引起了两位心理学家的注意。他们研究了所有关于这件事件的报道之后，提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解释，并且做了许多的研究来验证这种解释。就是当突发的意外或危急情况发生的时候，现场的人数越多，越没有人出手帮助受害者。为什么会这样呢？造就这样的结果，其中一种机制，那就是责任扩散。如果只有自己一个人在场，我们就会感到只有自己有帮助受害者的责任。相反的，如果还有其他人在场，这种帮助受害者的责任就会被扩散出去，觉得帮助受害者不是只有自己一个人的责任。旁观者越多的情况之下，责任就被分散了，会认为其他人去解决问题了，所以自己就不会伸出援手了。而另外一个成因是评价恐惧。当别人在场的时候，没出手援助的原因可能来自于我们害怕难堪或者是被嘲笑。因为现实中有很多情境不是我们可以立即知道当下背后的实际历程是什么，都是模糊的不确定性的情境。如果把没有异常的情况误判为紧急事件而出手协助，那意味着可能是自己大惊小怪咯，让别人觉得你的言行举止很可笑，甚至会被嫌弃为怪异的人。例如大家也许曾经经过一个流浪汉躺在路边，他是因为喝醉睡着了呢，还是需要急救呢？我过去也曾在租屋处发生一件事情。某天在出门上班前，走过廊道上闻到一股烧焦味，心里想着不会是烧炭的味道吧，所以有一些紧张，后来就报警通知来确认，结果最后也是乌龙一场，原来是有住户在房间炖煮中药。但是真的觉得那一次中药味还蛮特别的，当然我心里也安心不少。另外这种情况也常发生在工作上，几个同事明明同时发现某个事情处理的方式有了问题，但没有人去报告反应，担心如果自己先去回报会被贴上爱打小报告标签，也或者认为其他人都没反应就应该没事了吧。当人们心中有这种害怕难堪或被耻笑的心理，就称为预期性的焦虑，就是因为这些过去既有的误会经历状况造成的。所以当我们了解了旁观者效应之后，别因为现场的人多我们就先退步了，我们都应该能努力的去避免成为旁观者效应的牺牲品。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今天换我们是受害者，当紧急事件发生需要帮忙的时候，也必须要克服那一种不好意思的心态，勇敢的对外求救。我们必须引起他人的注意，然后尽可能的明确告诉对方发生什么事情了。知道旁观者的效应，就更应该要克服向众人求救的心理，从群众中指出一个人，并明确地告诉他可以做什么来帮忙你。同时如果可以，我们也要尽量去降低他人在帮助时候所要付出的成本和风险，来消除他们不愿意伸手的顾虑。今天分享的这三个效应，也是想要告诫自己，对现今台湾面对疫情、疫苗、议题等等的社会舆论，我们其实不需要急着去选边站，加入纷争去批评指责，不必要浪费时间去舌战我们无法改变的过去事实，而是将时间利用在未来，如何让事情、 让人们不再变糟变坏的正向思考立场，才会对自己身边的人或甚至社会才会有所贡献。前阵子我在听刘轩 Podcast 节目《领袖100》的这个单节里，节目邀请了其中一位来宾叫简少年，他是一位命理师，也是淘淘喜科技算命公司的创办人。在节目尾声，他提到做一个好人和多做善事是不太一样的，好人是一个很抽象的描述，所以他说好人的定义就是对所有人有慈悲心。慈心的意思是希望别人变好，而悲心就是希望别人不要变不好，但人们往往常犯看不得别人好的心态。所以他说的这一段话让我觉得很值得铭记在心中去省思的。当自己磨练这样出发点去思考的时候，会发现自己的负面情绪更少了，更容易去谅解他人。人生如此的短暂，我们别让宝贵的时间沉浸在负面情绪的大洪水之中，搞得我们昏头转向的。应该时时保持着感恩的心，不需要是多大的事情才值得感激啦。生活的当下，很多不经意的人事物其实都值得我们去感谢的。关爱自己，满足自己，自然也会帮助并分享关爱他人，是我们在疫情期间更需要互相激励打气的事情哦。好，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里，希望这一集节目内容对在聆听的你有一点点小小的帮助或灵感的启发。真的非常感谢你愿意花十几分钟的时间来收听我的节目，让我更有动力继续说下去。也希望你愿意帮我一个忙，按赞按订阅，在 Apple Podcast 给予五星评分留言回馈想给我的建议，或者是分享你有的感受哦。那今天遇见你这个老师就到这里咯，那我们下次见，拜拜。